是挪威节新浪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方政治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诚恳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方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农历2128年五月一日，公元2001年6月2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方人谈世界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身于西藏独立组织的两名美国大学生攀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展开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横幅举行了抗议。根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要求，台湾政府决定为113名西藏难民给予居住权。一位患有脊椎骨肿瘤的西藏僧人在达赖喇嘛的亲切关怀下重获新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三，两名美国大学生攀上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展开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横幅举行了抗议。大约20分钟后，警方将他俩拘捕，移走横幅。据悉，目前他俩已被获释。至于西藏独立大学生组织本周三发表声明，该协会计划在全球展开为期一周的反对中国北京申办2018年奥运会的抗议活动。两名大学生是与西藏独立协会的会员，周三攀上了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入口处的围墙上，展示出约17公尺长的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横幅。攀上中国大使馆举行抗议的美国纽约、尤根南个大学的学生本科博克曼表示，国际奥委会就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民族灭绝政策不能不闻不问。我们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举行抗议，是为了向世人声讨，西藏没有获得独立以前，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资格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将有损于奥运会的荣誉。国际奥委会将于下月13日在莫斯科开会，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谁属。为此，分布在全球的声援西藏独立大学生组织的会员，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抗议活动。移居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挪威、印度等的藏人及声援西藏问题的协会和人士，通过电话、邮件、电传的方式，不断地呼吁国际奥委会重视人权，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声援西藏独立大学生组织成员志通拉珍表示，国际奥委会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国奥会是否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状况。他指出，如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不仅使发展中国走向民主自由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而且将有利于中共加强统治镇压、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声援西藏独立大学生组织透露，近来中国政府对中国民意人士、法轮功、西藏、东土耳其斯坦等持不同政见及异议人士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声援西藏独立大学生组织发表的声明中最后透露，今年2月21日，申成峰向国奥会提交了一份呼吁报告，要求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被囚禁的丈夫和所有的民意人士。之后，他立刻被中共逮捕，判处了2年牢教。根据中时电子报台北报道，达赖喇嘛4月间来台，向陈水扁总统要求给予西藏驻台人士身份后，内政部日前专案指示行政署给予协助，并要求在2个月内解决违法问题，让藏人能合法居留。这两天，共有113名持假护照来台的西藏人士，在西藏协会理事长捐夫人作证下，向外事警官队自首。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张烈忠并在警政署大礼堂召开侦查庭。达赖喇嘛今年4月初来台访问前，立法委员陈雪善曾召开记者会， 新州真实天津府以人道考量，对于1993年起陆续来台但遭到政府拒绝发给身份证明文件的100多名西藏难民，开设并给予合法居台身份，让西藏难民不致流落街头，生活无常。达赖喇嘛访台期间约会，就西藏难民在台困境，请求真实分总统给予协助。总统府指示行政院研究后，内政部与外交部官员认为，召台藏人多为1993年6月到1999年4月间，持印度或尼泊尔籍护照以旅游、职训等名义，经过台湾外交签证后来台人士，因此涉及伪造文书刑法。若司法程序能先予解决，流落台湾的藏人及在台出生的子女，就能依《若出国移民法》第16条第2项规定，向进管局先取得台湾地区居留证，居住2-3年后，再向内政部申请身份证，取得中华民国国籍。民间组织西藏协会获知上情况，要求驻台藏人向该协会登记，并在藏人互相转告此一好消息后，共有113名成年藏人出面登记，若再加上在台出生的小孩，目前至少有117名藏人在台没有身份。昨天与前天，有蒲甘春杯、特兰特姆女性、宁云灿等29名女性、84名男性共113名藏人，集体到行政署向万世警官队自首。藏人在检察官张义忠侦讯时供认，他们父母当年跟随着达赖喇嘛的脚步，由西藏逃亡到印度及尼泊尔的藏民。他们虽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国籍三代，但印度及尼泊尔政府只让藏民在当地居住，却不给身份，他们不得已只有以折合新台币3000至3万元不等的代价，向黑市购买伪造的身份证明及护照来台定居，不料却沦为缉毒。行政署昨天以伪造书名罪名，将173名犯人函送法办，但移送书上均注明嫌疑犯罪，情有可原，希望检察官手下留情。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张立忠昨天和前天带着书记官到行政署，将警政署大礼堂号为临时侦查庭，亲自开庭审讯，查问藏人们取得护照及签证情况，再次确定他们身份及来台情况，全部侦讯于本月2日下午结束。据指出，检方将依法对嫌疑人自首投案方式，最快近10天内作出不起诉处分，再由内政部裁员登记方式发给无户籍、亡灵居住证，尽早让这100余名藏人走出无国籍又无户籍的阴影。
请继续收听新闻。在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亲戚美国前，一位17岁的西藏僧人与受众在美国普华东西的一所医院里，经过半价医师的手术治疗，先已经脱离，快要成为成本危险。根据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报消息，今年17岁的西藏僧人朵杰东柱，上个星期在美国马哈顿贝特伊斯利医院里说明专家医师共同进行的脊椎骨手术后的成果。之后，澳洲的专家弗兰达斯珍先生表示，如果堵截动作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在几个月里会成为完全性瘫痪，成为致命的可能。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8年访问马哈顿时，参观藏蒙古贝特伊斯利医院，并会见弗兰达时间等工作人员时，就东西方医学结合等方面提出过建议。之后，该医院对儿童脑肿瘤和脊椎骨肿瘤患者给予了进一步的治疗和援助。去年10月份，一位叫罗伊斯·史密斯的记者首次向弗兰达·斯珍先生讲述了朵杰东柱的现状。 陈律师先生之前为了研究西藏的现实文化，方古西藏那个时候首次发现斗鸡东北的边境。一年后，陈律师先生再次访问西藏，并且见到斗鸡东北时，斗鸡东城已经处于半战争状态。斗鸡东北的家人曾多次带他到中国各大医院寻求治疗，但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各议员都以已经到了晚期无法治疗和没有治疗这方面的条件等为由予以拒绝。陈律师先生于今年四月份在印度北部担任长官，参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产生了斗鸡东北边境。听后，达赖喇嘛承诺支付所有医药费，并且推荐美国彼得利斯联医院的脑肿瘤专家艾弗斯珍先生。达赖喇嘛表示：“我深信艾弗斯珍先生能治好斗鸡东北的病。”不懂一句英语的西藏僧人斗鸡东北前往美国纽约，并于上个星期四在三名参加历史的共同手术治疗后，先已经做了捐献，避免了重症瘫痪的命运。艾弗斯珍先生创立的救助儿童基金会将为斗鸡东北的治疗及康复提供援助。斗鸡东北还需要在美国纽约治疗六个多月的时间。陈律师先生一直和斗鸡东北的家人在联系。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第一频道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教授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碰到这样的事，我和自编便跑开躲起来，让我们的叔父找上几个中途。我们没有意识到那神主席放在我身上的高价曾令他有多么焦虑，但这样的恶作剧倒很奏效，因为当他找到我们时，便进行为将来更好一点的分析的谈判。幸运时，他还给我们糖吃，饮食很好，而当我规规矩矩时，他从不给。总而言之，那是我还挺期待一段孤独与不幸的日子。有时自恋的军师会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用炮包着我，给我干果吃，这几乎是我们能自取的唯一的慰藉。我姐姐提醒我说，我其中的一个个人游戏是在旅程开始时打包袱并放在木马上出发。在大约第兔年的六月初，相当于1939年，我终于真正启程了。政府代表无法储足30万块银元的现金，但幸运的是，有些前往麦加城朝圣而首途中经过拉萨的中国伊斯兰教商人，他们答应借出欠缺的钱并在拉萨修还。请在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向您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声援西藏独立组织两名美国大学生撞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展开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横幅举行了抗议。根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要求，台湾政府决定为113名西藏难民给予居住权。一位患有脊椎骨肿瘤的西藏僧侣，在达赖喇嘛的亲切关怀下重获新生。听众朋友，由于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党真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瑞。